亲爱的圣徒们，我们继续我们的特会，是关于神的喜悦。实际上，这是总结的一篇信息。在前面信息里，第一篇是开头性的信息，是关于什么是神的喜悦。神的喜悦，简单的说，但是也是深刻的说，就是什么使神开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知道神有一个旨意，这个旨意就是神喜悦。所以我们的生命，像保罗在林后五章九节说，我们怀着雄心大志，都要讨主的喜悦。我们能讨主喜悦的方式，就是让他在每一天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，如果我们向父祷告，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，用大能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以致使基督可以安家在我心里。最终，我们就成为神的丰满，也是荣耀的召会，那使他喜悦。你们记得第一篇信息是以我们的得荣为结尾，那是生机救恩的终极完成。生机的救恩是从重生开始，包括圣别、更新、变化、磨成得荣。那时我们就作为神的众子显现出来，并且与神在灵魂体都一式一样，并且在生命性情，但不在神格上。所以当我们完全得荣时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为新耶路撒冷，那就是千年国里做基督的心腹，也是永世里做他的妻子，那使他喜悦。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篇信息，其实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篇接续上一篇的信息，但是那里我们停在第三大点之后。上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接受、经历、享受，我爱这三个词，接受、经历、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王，做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头，做我们的丈夫，那是有原因的。题目说，这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，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在最后一篇信息里，我们主要看基督做我们的王、我们的主、我们的头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。第四大点说到，我们必须接受、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丈夫，做我们的丈夫。你记得，弟兄姊妹们，在神的眼中，最大的恶，就是我们不把他当作王、当作主、当作头、当作丈夫。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当成王、当作主、当作头和丈夫，就会使他非常的喜悦，因为这会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，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好，让我们思想一下这件事，就是把他当成我们的丈夫。我要鼓励每一个人，即使以前你们听过或者听说过罗马书生命读经的第一篇信息，我可以说那是非常经典。那篇生命信息里说到，圣经是罗曼史，是关于一对宇宙夫妇的罗曼史，是最纯全圣别的罗曼史，那就是圣经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可以看到神和神选民之间的罗曼史，那是非常的美妙。在创世纪， 那里有一对夫妇。最终，圣经也是以一对夫妇为结尾。我们可以说，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，并实化为那灵，作为这对夫妇的新郎。而神救赎的子民就是新妇。我们在创世纪二章所看到的夫妇亚当和夏娃，亚当和夏娃实际上是基督与教会的预表，非常重要。当神把各样的活物带到亚当跟前的时候，亚当给他们起名字，但是神意识到亚当还没有一个配偶，没有一个帮助者。所以，神就使亚当沉睡。当亚当沉睡的时候，神就开了亚当的肋旁，就用他的肋骨，在创世纪二章22节说，就用那根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，建造成一个女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意识到神今天所做的。就是建造一个女人，谁是那个女人？那个女人就是，那个女人就是我们，基督的妻子，羔羊的妻子，新耶路撒冷。这就是神所做的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。那根肋骨，神从亚当肋旁取出的肋骨，是预表。那个不能折断、不能毁坏、永远的生命，三一神这样的生命，神是用那个永远的生命、那个复活的生命、那个不能毁坏的生命，神是用这样的生命把我们建造起来，成为他的妻子。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建造教会的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读约翰福音19章34节的时候，我们看见，当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，就是刚刚死的时候，一个罗马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，从他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，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你们知道，《约翰福音》是一卷表号的书，这些表号，当然在约翰福音里都是神迹，我们也100%的相信。但是我们也要看见，那些表号也是有属灵意义的。所以从他肋旁流出的血和水，是有很重要的属灵意义。请注意，亚当的肋旁被打开，一根肋骨从亚当肋旁被取出，而且那根肋骨被建造成一个女人。那是预表召会的被建造，完成于新耶路撒冷，要做羔羊的新妇和妻子。而在约翰19章34节，那里有两样事物从基督的肋旁出来，就是血和水。为什么有血呢？因为呀，在这个创世纪二章，这个罪还没有进来，所以还没有这个需要。没有需要用基督的宝血洁净人的罪，因为那时人还没有罪，罪是创世纪三章才进来的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9章34节，我在说，按照属灵意义的预表说，从基督肋旁出来的第一样事物就是血，是为着我们完满的。来享受基督的救恩，使我们能够完全的得救。我们所有三部分的人，灵魂体，能成为与他一世一样，成为他的配偶。第一，我们需要他的血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。所以每一天，我们需要应用基督的宝血，特别是应用到我们的良心。我们知道，作为基督，作为神的儿子，他的血 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不只是如此，借着基督的血，他将我们买来，成为召会，成为基督的身体，他付了巨大的代价来赎回我们。赎回的意思就是借着一些代价重新得回一些事物，他重新得回了我们，而且付了巨大的代价，就是他的宝血。在血之后，就有水流出来。那水是什么意思呢？水就预表那个永远永留的生命，那个经过过程并完成的三一神。这个生命又实化为永留的赐生命的灵。这就是我们所引的灵，就像是林前十二章十三节所说，那里说我们都得以喝这一位灵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次聚会中的饮料就是那灵，我们都应该持续的喝那灵。主肋旁流出的水预表赐生命的灵，作为经过过程三一神永留的生命。这不只是我们可以喝的水，你知道在圣经里你可以追踪喝的这条线。圣经结束于神和羔羊的宝座，并且一道河从宝座流出来，那就是生命水的河。当你看见从主肋旁流出来的水，那就是暗指那一点。所以主说，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然后他说，喝我的人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这是我们的基督徒生活。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关于喝和永留，喝它，并且让它从我们永留到别人里面，使别人也可以喝它，并且被它浸透。我们不只喝那灵，我们也顾到那灵在我们里面的永留。实际上，如果我们定义什么是交通，什么是交通？交通就是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永留。所以，当生命在我们里面永留时，那就是交通。再回来。主啊，从主肋旁流出的水也预表在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永留，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水的河的永留，并且使我们得着生机的救恩。所以血是为着法理的救赎，水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救恩，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。那如果我们跳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，那里说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可能你可能早就很清楚这点，但是当我在读这节的时候又跳出来了。当我读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的时候，我当然一直都清楚，甚至从启示录十九章你都可以读到心腹，但是无论什么时候读到妻子或心腹，当然自然而然的都是指着妻子和丈夫。而且因为我们是他的心腹，他的妻子当然他就是我们的丈夫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知道这点对于你可能很基本，但是当我在读这个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二节时，他就跳出来，那里说心腹预备好了，装饰整齐，然后这几个字等候他的丈夫，那就的确用到丈夫这个词。所以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他是我们的丈夫，这是多美妙！我们在这个 时代中正被预备好，这实在是太好了。从来没有一对人类历史里从来没有一对夫妇像这样，像是上一篇信息里提到的，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，为着让主居住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新耶路撒冷也是神的殿，是为着让我们居住。所以新耶路撒冷是神与人相互的居所，神在人里居住，人在神里居住。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看，我们可以说丈夫居住在妻子里面，妻子居住在丈夫里面。在物质范围里，没有丈夫和妻子可以相互内住，但是在神圣奥秘的范围，妻子是住在作为丈夫的基督里面，基督是作为丈夫又住在妻子里面，这是他们是如此的一，是彼此互相内住的。所以啊，启示录21:9-10那里说，羔羊的心腹妻子就是圣城，所以圣城新耶路撒冷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，而新耶路撒冷是我们正在成为的，我们正在成为新耶路撒冷。因为新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心腹妻子，羔羊的心腹妻子就是那圣城新耶路撒冷。这就是启示录21:9-10。最后我再说一点，如果你读启示录22，就是17的前半，这里说那灵和心腹说，他们的说话都是一。你知道在启示录23那里说，有耳的就应当听那灵向召会所说的话，但是启示录22，我们已经完全被预备好，成为基督的心腹妻子，并且我们与基督是那样的一。那里就不是那灵对我们说，而是那灵和我们，那灵和心腹，就像是一个人在说，我们与那灵成为一个人位。所以启示录22:17上半，这与另一角度也是一样的，那灵是我们的丈夫。像我们前面提到的，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，又实化为那灵，所以那灵就是我们的丈夫。这里说那灵与心腹说，所以那灵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的终极完成。那这里可能有一些新人，我们使用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这个说法，意思是说三一神是经过了过程的，他曾经在永远里从永远里进到时间里，从永远里带着他的神性进到人性里，成为了一个人，那就是过程。他经过人性的生活，那是过程。他经过了钉十字架，那是过程。他进入复活和升天，那是过程。临前15:45下，那里说末后的亚当就是，那是基督，他就是神。好，我们先说1:14，化成了肉体，那是第一步主要的过程。临前15:45说到末后的亚当，就是化成肉体的这位基督，末后的亚当成了次生命的灵，他就是这个经过过程的三一神，就是次生命的灵。所以我们可以说那灵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的终极完成，完成就是完成完满了， 在经过完结这些过程之后，那些过程就带出这个完成的结果。所以这里说那灵和心腹，那灵就是三一神的终极完成。但是谁是心腹呢？心腹就是经过过程的三部分的照会的终极完成。我这样说是为要和那灵相配。当我们说经过过程的，我们看见我们正是经过过程的，甚至现在仍然是。我们重生的时候，那是过程，我们重生了。在那之后，我们继续经过过程，我们被神的神圣性情所圣别，我们被神的神圣的元素所更新。我们被他神圣的所事所变化，我们被磨成他奇妙的形象，最终我们被他的荣耀所融化。这些就是我们作为三部分的人所经过的过程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三部分的照会。现在这个经过过程的三部分的照会的终极完成，就是心腹。当我们经过所有这些变化之后，我们就被完成，成为基督的心腹、羔羊的妻，我们就与他成为一。好，现在我再多说2个点，然后就来到纲目最后的大点。我想说这点，因为当然最后的这个大点是来自雅歌。这是很有意义的。从这个顺序上看，雅歌的上一卷书是传道书，传道书的开头说到虚空的虚空，尽是虚空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们看其他版本的翻译，那说到这个虚空的虚空，可以是云雾一样，就是云雾的云雾，云霄。雾散，就是啊，这个空的空，虚空的虚空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生活没有基督，就是虚空的虚空，就是空，就像是雾气。你所做的都是徒然，都是徒然。我曾经生活也像是就是仓鼠一样。有的时候有一个透明的盒子，里面有个轮子，然后仓鼠就在轮子上做运动。我们过去得救之前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曾在那个轮子上，我们以为我们正在朝着哪里去，实际上我们哪里都没有去，我们在同样的地方做了很多事，为着完成我们的命运而努力。所以，我们是在虚空的虚空里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敞开自己，接受主做我们的生命和救主，我们的生命就从虚空的虚空迁移到歌中之歌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基督自己就是歌中之歌。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人之前听过，当你真正享受主的时候。当你进到真正的召会生活里，当你真正享受主的时候，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，比如我给你个例子，在灵里被充满，让神的话丰丰富富住在你们里面，用你的心向主唱诗歌颂。如果你读新约，你会看见唱诗是信徒生活中的一项实行。你记得，在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和希拉被关进监狱里，他们没有抱怨。那里说，在半夜，他们开始祷告、唱诗、赞美神。你能想象呢？ 在罗马监狱那是很糟糕的地方，但是他们在唱歌，向着主唱诗赞美。我们知道那个故事，然后因着这个地大震动，监门都开了，还有很多奇妙的事情，也都由于他们借着唱诗享受主，就随之发生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注意到，当我进到教会生活中时，弟兄姊妹们是多么这个愿意看到。当我第一次来到家中的聚会，那里有很多弟兄姊妹。当我去到一个家的时候，一个姊妹在弹钢琴。所有弟兄姊妹们都有自己的诗歌本，我很诧异，他们从哪里拿的诗歌本？因为我认为诗歌本应该，这是我的圣经，比如说是诗歌本。当你在公会里聚会的时候，你认为诗歌本应该总是在椅背后面，所以你坐下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从前面拿出来了，那就是诗歌本应该在的地方了。你从来不会想到诗歌本会出现在你家里，但是我们不是那样，我们家里是有诗歌本的。你知道纽约市教会出版了一些非常好的歌 CD。你知道我妻子拿到所有这些诗歌，当她开车时就听这些歌。纽约市教会真是有好多的演唱家，我爱听他们的声音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不要以为你需要唱的像那些 CD 上录的一样。你知道，我曾经坐在一些弟兄旁边，我以前也说过，他们五音不全，他们不能分辨音调，所以他们所有的歌就只用一个调唱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也坐在另外的弟兄旁边，他好像是歌剧演唱家，所以不管你是很好的演唱家，或者只能唱一个调，圣经在诗篇说要向神欢呼。旨意就是发出欢乐的噪音，这是主所要的。他要的是这些像他的欢乐的噪音，不一定听起来像音乐，他才享受。所以我的点是，我们进到教会生活里，看见圣徒们在唱诗，我和一些弟兄们在一起，我们还工作的时候，他们突然就开始唱起了诗歌。总之呢，对我来说太不可思议了。感谢主，我也成了其中一个向主唱诗的人。我也曾求主赦免，因为我觉得我向主的歌唱还是不够，特别是我与主个人的时间，我们需要成为向主歌唱的人。好，现在如果你读雅歌，我就是用这个来做特别的例子。但是，让我们看雅歌的主题。雅歌的主题是，请听，是爱的历史。我就停在这儿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基督徒的历史，我们教会生活的历史，应该是爱的历史。我继续，那是一个绝佳婚姻里爱的历史。启示出，这很重要。启示出个别信徒。个别信徒与基督爱的交通中进展的经历，所以即使那里说一个绝佳婚姻里爱的历史，那个重点还是个别基督徒与基督爱的交通，并且在那个爱的交通中进展的经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爱主的历史，一个个人的历史。当我们把所有这些个别的爱主的历史放在一起，放在一起，我们就成为那绝佳婚姻里之基督的心腹。现在，我再多说几个点，然后进入纲目。纲目里的几个点非常的重要，但是让我这样说，在我们每个人里面，向主起初的爱， 就是那个人的意象。当你第一次看见主的时候，你就忍不住会爱他。如果你读福音书，我最近告诉圣徒们，如果你只是读福音书中就是关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有在两个强盗中间，你知道那时候强盗不只是抢劫也杀人，他们是很坏的人，主就被钉死了，一个强盗在这边，一个强盗在那一边，而且下面的这些人好多人都是反对主的人，他们对主说，为什么你会死啊？如果你像是你说的，为什么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啊？等等。但是一个强盗和他们说的一样，都是以嘲笑的方式。他跟主说，如果你是像你所说的，你救我们吧，你把我们从十字架上救下来吧。但是我很喜欢另外一个强盗所说的，那实在是奇妙。那有一个百夫长也看见这些事，在那个百夫长看见那一切的事，听见主在十字架上说的话，看见他将死时的举动，百夫长的结论是，他真是神的儿子，他真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他的宣告。那就是百夫长所看见的那些。那个强盗就和主说了一些，这个强盗和主说了一些嘲笑的话，但是另一个强盗他就跨过主和另外这边强盗说话。他说我们受惩罚是应当的。他指着主说，他说但是这个人没有做错一件事，他不应该受这样的惩罚，受死刑，他完全是无辜的，他不应该受这些。然后强盗和主说，这个强盗说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知道这些，但是他知道这些了。他说，主啊，当你在你国里来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主就和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了。首先，那个强盗如何知道那样说的？主啊，当你在你国里来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告诉我们，短的祷告最有效。他没有做很长优雅的祷告，他就说，主啊，当你在国里来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主就回答他说，就是今天，在我们还在地上活的今天，你这个强盗，你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了。你如果只读这些，很难不流泪。福音书里所描述的基督，如果你看见这位基督，你怎能不爱他呢？你要爱像他这样的人。你知道，我可以说很多，但是我快点往前。我很摸到约翰十四章二十一节，那里主说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，或者说向他启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，他的应许是，我们会为父所爱，他也会爱我们。很像是说，我们对主说，主耶稣我爱你，在我们里面他也向我们说，我也爱你，爱的弟兄。所以我们和主有相互的爱， 当我们爱主的时候，这个爱就回到他那里，他应许要向我们显现，就是启示。他要向我们启示他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读过扩大版的圣经，我很喜欢那点，他对一些希腊字有扩展。那里经节说："我要把我自己向他显现。"扩大版就说："我会对他们成为真实的。"我非常喜欢这点，我会对他们成为真实的。我们要祷告，主啊，愿你对我成为真实的。主对你有多真实呢？当我刚得救的时候，我记得跟主说，我有一天在散步，然后就坐在我门口的这个台阶上。我跟主说，很简单，但是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真不敢相信你是这么的真实，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历史的人物，我也不信主，我不信他说的，我不信他。但是呢，他却向我显现了，我摸到他，他也摸到我，因着主的怜悯，我也看到他一些方面。当你看到主的任何一个方面，你都会忍不住要爱他。当你爱他的时候，要留在那个爱的关系，爱他的关系，每天早晨起来。一定要说，主耶稣啊，我爱你。要以这样开始一天。当你这样做的话，你里面就会感觉到他也爱你。这个爱是有回应的。主的回应就是，他要使他对你成为真实的。他不会使他对你成为真实的，直到你和他是在爱的关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就是想让我们都留在那样的过程里，成为主耶稣我爱你的人，那就是我们应该成为的人。主耶稣我爱你，这应该是我们的身份。你如果读启示录二章前七节，那是一封书信。是向着以弗所召会的。主说，我有一件事责备你，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。第四节第五节说，他告诉他们要悔改，要行起初所行的。他说，你要是不悔改，我就要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。我们一会儿再说。如果你读第七节，那里说我们的奖赏会是什么？如果我们以起初的爱爱主，我们就会享受它作为生命树。那不只是为着我们的将来，也是为着现在。享受主的方式就是爱主。我们爱主的时候，我们就享受主。我们享受主，我们享受主的程度，就会成为我们召会生活的内容。所以我们爱主，我们享受主，借着我们享受主，召会就由对主的享受而充满，我们就成为主的见证，我们就成为耶稣的见证，这也就是金灯台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聚会作为召会，在召会的立场上聚会是可能的，我们也必须这样做，没有其他的原则。但是很糟糕的就是，如果我们在地方召会聚会，但我们对主的爱却不新鲜，不让他在我们生活中居首位，那他就警告我们，他要将灯台从我们这里挪去。意思就是，我们就成了一个空壳了。我们说我们是召会，但是我们失去了见证，因为三一神不与我们同在了，那是由灯台的挪去预表的。所以我的点是爱主，享受主，成为主的见证。 那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。好，我们看第四大点，这非常的美妙。啊，也许你们很多人认为我以前就听过这些了，但是你们不能从这个点上毕业。如果你从任何这些点上毕业了，你就毕业进入了棺材里。你不能从生命的事物，不能从享受主的事物中毕业。所以，当我思考，主啊，我们如何来接受、经历、享受你做我们的丈夫呢？每一天，什么是最好的方式呢？我永远不能忘记这四个词，那是李弟兄给我们的，是在雅各书结晶读经的时候给我们的。这四个词就是个人、情深、私下、属灵。他说，我们与主的关系应该是个人的。他说，我们与主的关系应该是情深的，我们与主的关系应该是私下的。我们与主的关系应该是个人的、情深的、私下的。最后一个词是什么？属灵，是属灵，属灵的关系与主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与主有这样个人、情深、私下、属灵的关系吗？意思是，你与主在罗曼十里。你不需要大声回答现在，但是我就是向你，我就是问你。你与主的关系怎么样呢？如果你对主的爱是新鲜的，你对主的爱是否火热呢？我记得几年前我和妻子结婚周年纪念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一直想买个礼物。通常我都买一点这个所谓的比较实用的，比如说面包机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买了面包机，我母亲就跟我说：“Ed，说不要买那样的礼物，结婚周年纪念，你买点花给他，给他买点鲜花，他会喜欢的。”我说好的，妈妈，我想你是对的，所以下一次。我不是说丈夫们你们要如此做，但是我就买了一些玫瑰给他。我的天，那跟买面包机结果大不一样。当他看见那些玫瑰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，艾迪，我太爱你了，谢谢买这些玫瑰。他是唯一可以叫我艾迪的，你们谁都不可以，只有我妻子可以。好，我的点是，当我那么做的时候。因着主的怜悯，借着我妈妈的帮助，我就顾到了我和妻子之间的罗曼史。我们甚至不愿我们个人的关系变得死气沉沉，变得老旧。在属灵的范围更是如此。我们愿我们向着主的爱是新鲜的，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个雅各结晶读经之前，我想跟你们分享，李弟兄当时病得很重。我们就叫一些同工弟兄们到李弟兄住处和他一起的这个预备，我们很伤心的预备，因为李弟兄当时病得很重。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觉得我的身体够得上来分享这次解经读经，即便这样，我也写好了这次读经的纲要。我想做的，我和你们一起交通。”我想让你们分别在这纲目这些点上预备，然后在要来的结晶读经里面这个分享。我还记得，特别是当我们从李弟兄的住处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好多弟兄都说：“啊，主啊，医治李弟兄吧，让他好一点吧。”当然，这不只是为着让我们不用讲信息。因为我们意识到李弟兄里面可能有些东西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， 感谢主，他听了我们的祷告，立地就回来了。如果你读雅各书结晶读经，那是对我非常的重要。李弟兄在第一篇信息之前又打电话给我们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主给了我这两个词，个人、情深，来说明我们与主的关系。哇，那对我简直是大光，那就提醒我，当主向父祷告的时候，在约翰十七章，他说：‘我已将父啊，我已将你的话赐给他们。’”我就觉得那就是我所经历的，那次接近读经的时候经历的。你知道父借着主把话给李弟兄，然后将他的话来赐给我们，那话就是个人情深。所以那个就是雅各书接近读经第一篇信息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我就鼓励你去买，而且不只是买，也要在属灵的范围里借着祷告来读，那会改变、革新你的基督徒生活，召回生活。好，然后你来到第二篇信息，第二章，李弟兄他就说：“主又给了我两个词，私下和属灵。”所以这四个词就描述出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。这就是我要说的这四个重点，一二三四，四个重点。就要说到这四个词。第一重点，雅各中的罗曼史描绘我们与主的关系必须是个人的。我们从雅各书哪里可以读到呢？我们从一章四节可以得知，就是前两个词，寻求者向着主说，他说：“吸引我，吸引我。”不是吸引我们，吸引我，那是个人的。但是非常的奇妙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你说吸引我，你知道下一个词是什么吗？下一个词是我们，吸引我，我们。来，我继续，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让主个人的吸引你，特别是每个早晨，最终你知道你会向别人涌流主，而这个我就会变成我们。换句话说，你会非常的被主吸引，别人也会借着你也被主吸引，然后他们和你一起会快跑跟随主。但是那个起始是起始于你个人的吸引我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很喜欢主，请听，主的吸引力就是我们的追求力。我们追求基督的追求力是从哪里来的呢？那个力就是他的吸引力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天要和主说：“主啊，今天吸引我到你那里，超过在这之前你对我一生的吸引。”好，我们现在看下面的点，我很宝贝这些点，非常有经历性的。我们必须跟随亚伯拉罕的榜样，他乃是神的朋友，为着神的愿望，并跟随摩西的榜样，他是神的同伴，为着神的权益。好，注意到我们那里有提到相应的经节，关于亚伯拉罕和摩西的。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是三次被称为神的朋友。弟兄姊妹们，属灵的意义上说，属灵的意义上，你知道亚伯拉罕是我们属灵的父亲，我们是他属天的后裔，是作为信徒。所以因为我们是他属天的后裔，我们也是神的朋友。但是要成为神的朋友，我们和他需要有非常个人的关系，非常个人的关系。现在 好，让我这样说，你知道马太福音，我想不起来哪一个具体的经节，但是马太的一节圣经，主就被称为罪人的朋友，罪人的朋友，意思是说他甚至是那些还没有重生之人的朋友，他是他们的朋友，他对他们是可接近的，而且不止如此，即使主是那灵，并且在我们灵里。正在变化我们的魂，我们还得承认，我们还是罪人。对于这个可怕的肉体来说，在里面没有任何的善住在里面。根据罗马七章，这个肉体一直跟着我们，直到我们的身体变化形象、形状并得荣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仍然犯罪。当然，我们不是习惯的住在罪里。好像我们得救重生之前那样，但是我们仍然犯罪。感谢主，他一直是罪人的朋友。我们应该是，你知道，他不只是罪人的朋友，他也是神的朋友，他是神的朋友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需要祷告。哦，亲爱的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神。我想成为你的朋友，我想成为你的朋友。那最近我们有一本书出版，一本书，李弟兄很多年前释放的信息，我还是鼓励你买一本。书名是《祷告的意义和目的》，是绿皮儿的，是很薄的书，《祷告的意义和目的》。当我第一次翻开那本书的时候，快快的翻过去。我就看到第二章的题目，第二章的题目是“最好的祷告，最好的祷告”，我就停下来了，然后我就想，天哪，什么是最好的祷告呢？我想可能是以弗所书一章、以弗所书三章或者约翰十七章，当然这些都是极大的祷告，但是在这章。在最好的祷告之下，那个第一个大标题就说，最好的祷告就是作为朋友与神说话，作为朋友与神说话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都操练这一点。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十八章看见，当主向亚伯拉罕显现，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交通是在人的水平上。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这是非常是奥秘的。三个人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两个是天使，一个是耶和华，是神自己。如果你读创世纪十八章，这是非常清楚，这就是这个点。耶和华以人的形状向亚伯拉罕显现，这甚至在约翰一章十四节之前。化成肉体之前，你如何解释呢？这就是奥秘。但是另一面，它就是永远的，在永远的范围是没有时间的，是没有时间的元素的。那无论如何，当你在创世纪十八章，你这里可以看见，是在人的水平上与神交通，亚伯拉罕。作为朋友与神说话，现在那两个天使，最后他们被拆到索多玛，罗德在那里，罗德和亚伯拉罕有很近的关系，并且当神和亚伯拉罕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向亚伯拉罕起誓，他和撒拉会有个儿子，我们知道那就是以撒。当神那么说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，撒拉就90岁了。撒拉当时在帐篷里，耶和华神主就告诉亚伯拉罕说：“你会有一个孩子。”经文就说，撒拉就笑了，他里面就笑了，他没笑出来。 但是他里面笑了。你知道神做了什么吗？他说：“萨拉，你为什么笑？”萨拉很害怕，他说：“我没笑。”神说：“不然，你确实笑。我很喜欢读那里。”他没有笑出来，但是这是神，他知道你里面笑了，你里面笑了，他知道你心里笑了。你以为我不可能有孩子了？是，没错。在一方面是不可能，但是在新约里说过好多次，对人是不可能的，对于神来说却是可能的，弟兄姊妹们。对人来说，对一个90岁的人来说，有孩子那是不可能了，而且她丈夫100岁了，但是对神是可能的，那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复活，复活。就是在不可能的范围，所以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撒拉给他起名叫以撒。以撒的意思就是笑的人。所以你知道，他那时候在笑，他请了周围所有的人，知道他生了个孩子。我们的这就有2次的笑，第一次的笑是在他心里的笑。那是不可能的，我怎么可能有孩子呢？意思是说，在人里不可能，那是第一次的笑。意思是说，在人里面是不可能的。但第二次的笑，就是你当初笑的那件事，认为不可能的那件事，实际上发生了，那就是第二次的笑。就是这个笑，就是对于神是可能的笑。对人是不可能的，那是撒拉第一次的笑，但是却是对神是可能的，这就是撒拉第二次的笑。那第二次的笑，就是在复活的范围里，复活的范围里，就是不可能的范围，不可能的范围。我们已经有关于这点整篇的信息了，我就停在这儿，我只是为了说明这点，这是很宝贝的。以撒是预表基督，那里说，借着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就是以撒，万国都必得福。最终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基督自己，在基督里，万国都要因他荣耀的同在而得福。他的同在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作为那灵。那灵就是福音的福。好，如果你读这整段的交谈，你就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作为朋友与神有亲密的交谈，神也以同样的方式向亚伯拉罕交谈。你知道，神他打发两个天使去毁灭索多玛，当然最终的发生了。在这次的拜访中，就有关于索多玛的毁灭，就是罪恶的毁灭，也有关于拯救，就是罗德的拯救，从神对那个罪恶情形审判之下的蒙拯救，而且还有关于以撒出生的启示。以撒就是预表这个。以撒的出生预表基督的来，是作为全地上万国的福。我很喜欢这点。那里说，那人从亚伯拉罕那里起身，向索多玛看去。所有那三个人都在那一起走。你记得两个是天使，一个是神。这里是神说的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所要做的事，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又大又强的国，而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。”他还说了其他的话，但是耶和华向他自己说：“我所要 做的事能岂能瞒着亚伯拉罕呢？我不能向他隐瞒，他是我的朋友。所以啊，你们知道，耶和华亚伯拉罕他们就是来来回回的在那里彼此的交谈。两个在人形里显现的天使往前走，向着索多玛的方向。那里说亚伯拉罕就在耶和华面前站住。我们知道他和神说：“他说主啊，如果索多玛有50个义人，你还会毁灭那城吗？”他说：“不会，如果那儿有50个，我就不毁灭。”然后亚伯拉罕说：“那45个呢？”神说：“不会，我不会毁灭。”然后就降到30，然后降到20。然后就降到十，但是他就停在十，亚伯拉罕就停在十。主就说："我不会因着那10个毁灭那城。"亚伯拉罕不觉得要降到再低了，亚伯拉罕应该会想说："如果那城连10个义人都没有，我也就不用再多说什么了。"然后创世纪18章最后一节就说到，请听，耶和华就走了。请听，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，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与主有个人的时间，但是主还没有和我们说完话，我们需要逗留在主面前，让他同我们，并向着我们说完他要说的话。好，我们再看摩西，出埃及33章11节，说到他是神的同伴，他不只是神的朋友，也是神的同伴。意思是说他们有共同的，怎么说呢？他是神的同伙，他和神有共同的事业利益。你知道，神的事业。神的事意就是建造教会，作为神的居所，这由帐幕所预表。在摩西的带领下，这是以色列子孙所做的。但是我们要这样祷告，我不记得几年前这样祷告了，但是那个祷告还在我里面。我说主啊，今天求你面对面与我说话，就像一个人向他的同伙说话一样。主啊，我要做你的同伙。我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做你的朋友，使我像摩西一样成为你的同伙。弟兄姊妹，要这样祷告，不要让这些话只是道理，要用这些话向主祷告。好，第二小点，我们必须跟随大卫和亚撒的榜样，他们在神的殿中，并为着神的殿寻求神发光的脸。诗篇27篇4节，大卫说他有一件事。曾求耶和华，那一件就是瞻仰耶和华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弟兄姊妹，每一天，希望在这个聚会中，甚至是现在，我们的心可以完全的转向主。如果没有，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我的心完全转向你。”当你的心转向主的时候，民后3章16节，帕子就除去了，你就可以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主，观看他的荣美，观看他的可爱，观看他的可喜悦，观看他的吸引，观看他的荣光，你就被变化，从荣耀到荣耀。这是民后3章18节。好，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当你，什么是祷告的意思呢？我刚才介绍你那本书说到的祷告，第一就是我们要吸取神，在我们祷告时间里，我们应该吸取神。我们如何吸取神呢？借着观看他的荣美，我们将心转向神，我们瞻仰他，观看他，我们心完全转向他。我们在吸取它进入我们的琐事里，然后我们向他求问。我们的求问就是我们从他 所吸收的彰显。所以啊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约翰十五章七节说，如果你们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如果我们住在他里面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我们住在他里面，和他有交通，我们就吸取他，然后他的话也住在我们里面。那些住在我们里面的话，从主而来的，也就成了我们向他祷告的话，成了我们向着他彰显的祷告。所以正确的祷告就是吸取神，并且借着他在我们里面的说的话来彰显神。诗篇二十七篇八节，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。诗人那里说，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所以主向诗人说，当寻求我的面。诗人向主回应什么呢？他说，那时我的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看见吗？当你说，当寻求我的面，他就用主的话，又向回主祷告回去。他说，主说，你说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我的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在寻求。好，第三小点，我们必须跟随主耶稣的榜样，他不断活在神的同在中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人，主耶稣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他不断活在神的同在中。所以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应该一直的接触这位住在我们灵里的这位。当你接触他的时候，我们就活在神的同在中。要想不断的这样做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呼求主名。圣经临前十二章三节后末了说，若不在圣灵里，也没有人能说主耶稣。如果你读耶利米哀歌三章五十五、五十六节，耶利米说，他在极深的坑里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在极深的坑里呼求你的名，求你不要掩耳不听我的呼吸，我的呼吁。这些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呼求主名就是我们属灵的呼吸。我们的呼吸是不会停的，是不会停的。所以我们需要和主来学习不断的祷告，就是借着呼求他的名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四小点，我们必须跟随彼得的榜样。主恢复他对主的爱，使他喂养主的羊，并使他不信靠自己天然的力量，跟随主直至殉道。我们知道彼得爱主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就是在主上十字架之前，主跟那些使徒们说，最终你们所有人都要散开，离我而去，我会独自一人。他那样说是根据旧约圣经，但是彼得说，主啊，即使所有这些人都否认你，我绝不会否认你。然后主说，彼得啊，他说，让我告诉你，鸡叫之前，你知道啊，到一个时候鸡会叫的，他叫之前，你会三次否认我。但是彼得在他天然的力量里，对于他的爱主，他太自信了。当然我们知道后面发生什么，彼得三次否认主，当他那样做的时候，鸡就叫了，彼得就哭了，他就哭了。所以请听，当主恢复彼得， 让他重新爱他的时候，他对彼得说的第一件事，他说：“西门，约翰的儿子，你听他的问题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弟兄，你爱我比这些弟兄们更深吗？”那是你原来说的，你那时候说你爱我比所有这些弟兄都更深。那是在你自己里面天然的夸耀。所以彼得原来对主的爱是在他天然的力量里，但是那个注定要失败，这就是他失去凭着天然力量爱主的信心。所以啊，主就问他三次，彼得否认了主三次，主就问他三次：“你爱我吗，彼得？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三次都这样说。然后主说：“喂养我的小羊，牧养我的羊，喂养我的羊。”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真的爱主，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彼此牧养，我们会喂养那些主的小羊，那些新人们，我们会彼此的牧养，我们都需要牧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应该在任何事上夸口，不应该在所谓的属灵上夸口。如果你那样夸口，你并不是真正的属灵。所以主就问他：“彼得，你认为你爱我比所有这些弟兄更深吗？”彼得失去了他天然力量里爱主的信心，他意识到，这特别跟新约有关。我们向着主的爱，实际上就是神自己来作为爱。我们诗歌本里有一首歌：“我爱我主，非用天然之爱，我无可以给你。主，我爱你，这爱全然属你，使我活在你里。”我非常喜欢这首歌。我们读第五小点，我们必须跟随保罗的榜样，他被基督的爱所困迫，活在基督面前，做基督的大使，讨基督喜悦。我们昨天说过，被他的爱所困迫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意识，我们是基督的大使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应该有一些东西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永远不要让我在人面前错误代表你。这就是为什么青年人可以非常被冒犯，而且很伤心。因为照顾他们的圣徒在他们面前错误地代表了主，他们对他可能太律法了。你知道主并不那样的律法，所以我们对他们可能是错误地代表了主。他们可能会有疑问，说：“这就是基督徒所应该是的吗？”我未信主之前，我也有这样的疑问。我当时看见基督徒的那些行为方式，我也看不出有什么。你们还想让我成为基督徒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也看到少数的基督徒，他们是真正的神圣庄重。当我回头看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了我得救的一个因素。圣徒们，我们是主的大使。你知道，我很爱我们的陈子全弟兄，我非常想念他。有一次我陪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特会，在特会之后，我就去机场要到迈阿密。我过安检的时候，就有个年轻的安检人员，他就看着我说：“先生，你是大使吗？”他说：“啊，对不起。”他没有那么说，他说：“先生，你是议员吗？参议员吗？你看起来像参议员。”这是他说的。我说：“天哪。”他说：“你是参议员吗？”我里边就问主，我说：“主，我该说啥什么呢？”我就跟那个年轻人说：“我不是参议员，我是基督的大使。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：“那比参议员好多了。”的确是好多了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最高的事， 我们是基督的大使，我们是借着被基督充满、追求基督、活基督、显大基督，借着彰显基督，并且借着把基督分赐到别人里面而成为基督的大使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词，雅各中的罗曼史，描绘我们与主的关系必须是情深的。这个词从哪里读出来呢？雅各书一章二节说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。亲嘴这个词是情深的。当然了，我们要把这点应用到我们灵的范围，在神圣奥秘的范围。亲嘴就是你和别人最深、最情深的接触。你知道，我只是告诉弟兄们，有时弟兄姊妹们找我们，让我们帮着主持两个年轻人的结婚，我就是一般性的说，你知道大多数的圣徒，他们根本就不在意在结婚聚会里讲的信息，他们等着想看的，就是当这个主持婚礼的弟兄说，跟新郎说现在你可以亲吻新娘了，他们就是等这个时候，那就是婚礼的高潮，不是信息，而是你现在就可以亲吻新娘了，那就是他们迈入婚姻关系的印记。所以每一天要与主有这样情深的接触。圣徒们，你知道尼弟兄怎么说吗？他说，你只能一次亲吻一个人，不能同时亲吻两个人。如果你嘴有这么大，嘴唇这么大，你只能亲。所以你只能亲吻一次亲吻一个人。所以他说，亲嘴的意思不只是情深，也是个人。但是在这儿我们就先专注这个情深这个词。第一小点说，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乃是我们的父，恩典是我们的母，他是我们的父，那就是情深。儿子名分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在儿子名分的灵里，我们呼叫阿爸父。阿爸和达达都是一个意思，中文怎么说爸爸，不管怎样，那都是一个表达爱意的词。我还记得 我儿子还小的时候，当他说 Daddy，我心就融化了，我感觉真是爱他们，那就是对我真是顾惜。请听，我们的父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，他喜欢我们叫他阿爸父，不只是在饼杯聚会，也是在每天的生活中，而且不止那样，恩典是我们的母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，撒拉是由在上的耶路撒冷所预表，那是我们的母亲，就预表恩典，因为恩典是我们属灵出生的凭借。以赛亚六十六章十二到十三节就说得更具体，主对他的选民说，你们要从中扎奶，你们必蒙抱在肋旁，你们要像小孩子，你们会被抱在肋旁，你们必摇弄在膝上。你知道小 baby 就在你膝盖上，像弹簧一样一弹一弹的，他们就很开心，摇弄在膝上。这是主说的，人怎样受父母安慰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。所以主向着我们，不只是父亲，他也是我们的母亲。如果你读注解，以赛亚一章的注解，那里就指出这一点。这个经节太清楚了。好，我就说这么多。第二小点，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乃是我们的丈夫和我们的弟兄。现在我继续往前，快点。我鼓励你读这里的经节， 用祷告的方式来读。第三小点，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乃是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测试。马太十一章十九节，我之前就是找这节圣经，说他是罪人的朋友。约翰十五章十二到十七节，主和门徒们说，你们是我的朋友。他说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我都告诉你们了。所以他不只是罪人的朋友，也是门徒的朋友。好，他也是我们的测试。好，第四小点，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乃是我们的辩护者，我们的保惠师和我们的牧者。弟兄姊妹，他现在正以内里的方式牧养我们，他是我们灵里的牧人。根据彼前二章二十五节，他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。我们的魂就是心思情感意志，意思就是说他在意我们这个真实之人的内在光景，这个光景就由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所代表。好，第三重点继续说，雅各中的罗曼史描绘我们与主的关系必须是私下的。我们从哪里读出私下呢？我们从雅各一章四节可以读出来，那里说，王带我进了他的内室。王的内室意味着我们与主的关系是私下的，我们是在他的内室中，就把全世界都关在外面。我们如何应用这点呢？我们必须接触主，花私下花时间，以秘密确定有功效的方式亲近主，向他敞开我们全人，让他光照并注入，使我们能因神发光。我很喜欢这个词，因神发光，将神照耀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每一天都花一些私下的时间和主在一起，花私下个人的时间和主在一起。我再说，就是为着注视他，观看他，由他注入，被他照亮我们的里面，那样你就能因神能发光，你能把神照耀出来，照到别人里面。所有这些经文都说这个点。马太六章六节，主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密室，注意这个密室的密，英文就是私下，关上门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。我很喜欢说这个词，说在隐秘中，父在隐秘中，父在隐秘中查看，必要报答你。我们需要与主有私下的时间，有隐秘的时间。好，我就提这里有很多经节，我还是鼓励你们去读。我再提一处，以赛亚六十章一节，那里说，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已经升起照耀你。所以那是对我们的命令，英文那里是兴起惊叹号发光惊叹号。第五节那里说，那时你看见，换句话说，你花时间与主私下在一起，你将你的心转向主，帕子就除去了。当帕子除去，你就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他，实际上就是看见他。那第五节那里下一个词就是说，你就有光荣，你的心又惊怕又宽畅。但是那里说，你就有光荣，我很喜欢这个词。你知道我曾经跟一群年轻人说，我们都应该成为 beamers 发光者，很多弟兄都笑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。后来我就发现，原来大家把宝马汽车也叫 beamers， 但是我不是说宝马汽车，我是说一种人，是把基督能作为光，作为三一神的光照耀出来，并照到人里面。这就是林后3章18节那里的意思。那里说，好像镜子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，意思是我们观看主是为着我们，然后我们将它反照到别人里面。圣徒们，我们需要成为那样的人，就是将基督照耀到别人里面的人。第二小点，我们必须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隐秘处，我们的住处和我们知足的秘诀。这里有很多的经节，我就提一处，诗篇91篇1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圣徒们，当他听到我们这样的祷告，这对主是非常宝贝的。你说：“主啊，今天怜悯我，使我能住在你里面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。”一方面，至高者是神；一方面，我们可以说，隐秘处就是至高者，神自己就是我们的隐秘处。但是，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的灵也是我们的隐秘处，因为至高者住在我们灵里，因此我们灵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需要与主有个人、情深、私下的接触。每一天。好，我们来到下一个点，所有这些经节都非常好。我得往下读，我还是鼓励你去读这些点。我每次读这些都有新的看见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这里有写下来的一些，下次再跟你们分享。好，第三小点，我们碰到一切的问题都该和主商量，我们必须把每件事都带到主面前，在他面前。并在与他的交通里来考虑、审核并定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因为我们与主的关系是个人、情深、私下的，我们应该和主商量一切的事。第四小点，每一个信徒从这一面来说，都要软弱到一个地步，每逢碰到一件事的时候，他没法主张，不敢定规。不能去做，必须和主先接触过，先商量过，让他来定规，这才是基督徒最甜美的生活。第五小点，我们别无选择，一切都得和神交通，一切都得和他商量，一切都得让他来处理。这不美妙吗？我们可以让这个住在我们灵里的这位荣耀的人位，就是住在我们心里的这位来处理。我们为什么不让他为我们处理一切的事呢？这不是释放吗？那是巨大的释放，让他来处理一切的事，一切让他来说话。这就是我现在要做的，我得让他在这个聚会中借着我来说话。当你要说话的时候，你也得让他来说话，一切都得由他来做主张，那是荣耀的，在基督徒身上，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件事，都依赖另外一位神，那是荣耀的。好，第四重点，雅各中的罗曼史描绘我们与主的关系。必须是属灵的，必须是属灵的。我们从哪里，雅歌哪里读到呢？那是出自同一个地方，和上一个词是同一个地方。雅歌1章4节， 说王带我进了他的内室，内室意味着我们和他有私下的关系，但是也是意味着我们和他有属灵的关系，因为他的内室，他所住的地方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灵。我们的灵就是他居住的地方，主是与我们的灵同在，这是提后4章22节，罗马8章16节，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，我们的灵就是他的内室，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与他有属灵的关系。一小点，基督眷恋我们是属灵的，因为他是赐生命的灵，住在我们的灵里。我们的灵是至圣所，是那是灵之基督的内室，他是万王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弟兄姊妹，我很喜欢这点。我们有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他住在我们灵里。我们的灵就是至圣所，英文就是圣中之圣，所以他就成为我们的歌中之歌，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圣中之圣。歌中之歌，我们操练我们的灵，我们与他的关系就是属灵的。二小点，在以弗所书，保罗给我们看见，为着接触并享受基督，以建造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。弟兄姊妹，以弗所书是关于基督身体的，圣经身体的书，每一章都提到我们的灵。我鼓励你，至少一次和主散散步，就用这些经节向他祷告，用这些经节向他说话。那是智慧和启示的灵，那是以弗所1章17节，神在灵里的居所。那是以弗所2章22节，基督奥秘的启示是在我们灵里。是以弗所3章5节，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那就是我们的灵。以弗所3章16节，我们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。第四章，我们在灵里被充满。第五章，我们每次都在灵里祷告。第六章，这些告诉我们，为着接触并享受基督，为着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。好，第三小点，在罗马书。保罗强调，我们所事的一切、所有的一切和向神所做的一切，都必须在我们的灵里。这些经文都说出这点。第四小点，父正在寻找真正的敬拜者，就是那些操练他们的灵、喝活水以接触适灵的神的人。喝活水。喝活水就是对神真正的敬拜。请注意，这里有以赛亚12章的经节，我就想跟你们说，以赛亚12章启示出关于喝活水的科学，那是以科学的方式来喝活水。如果你读整章圣经，当我们赞美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喝到活水。我们说赞美主。那就是喝的方式。当我们在主里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就喝到活水。我就看看，当我们说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我们就喝到活水。当我们呼求主名，就喝到活水。当我们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，那就是传福音。当你申言的时候，就喝到活水。当你向耶和华歌颂，就喝到活水。当在聚会中向主扬声欢呼，你就喝到了活水。因为你们作为西安的居民，而且神就住在这个地方，你们向主扬声欢呼。如果你们以导读的方式再读这六节经文，就会意识到。这章是告诉你一个科学，是关于喝基督，他已经石化为那灵，并作为 生命活水的实际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五终点，是结论，接受经历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王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头和我们的丈夫，乃是为着建造召会，做基督的身体，以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我恳求你们把这些话带到你们的祷告生活里，每早晨和主说，今天我要和你，我要你在一切事上，我要你做我的王，我的主，我的头，我的丈夫，在我基督徒生活、基督徒服事、家庭生活里、召会生活里，我要你做我的王，我的主，我的头，我的丈夫。你要告诉主，要向主祷告，而且要习惯常常这样做，也要习惯常常告诉主，我祷告，我跟主祷告，我和你的关系一直是个人的、情深、私下、属灵的。主啊，保守我一生和你有个人、情深、私下、属灵的关系，我在我的一生直到我见你的日子，要把这些交通要带到我们向主的祷告里。如果我们这样用这些思想、这些话向主祷告，主会把我们带到这些实际里，这些纲目上这些点的实际里。好，我就停在这儿，这篇是非常好的，我就祷告，愿主祝福你们在这堂聚会的见证，谢谢你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阿们。